29号晚被 FBI 搜查住所的朱利安尼首度发声，他透露联邦特工对亨特拜登的硬碟不感兴趣，并且还谈到司法部将搜查朱利安尼的讯息泄露给反川普的林肯项目。美国发生多宗神秘袭击事件，这些袭击事件都导致出现类似哈瓦那综合症的症状。目前美国中情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已经展开调查。根据塔利班和川普政府在2020年达成的协议，所有美国和其他外国军队都应该在5月1号撤离阿富汗。拜登决定将撤军的最后期限推迟到9月11号，而塔利班表示美国错过了全部撤军的最后期限。五角大楼正在为可能会遭遇的塔利班袭击而做准备。印度疫情持续恶化，一些在印度的美国人报告说他们被医院拒之门外，因此美国政府正在敦促在印度的美国人尽快离开。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在美国的亚裔人口数量已经达到2400万人。皮尤研究还预测40年之后，亚裔将会成为全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美军正在测试一套人工智能靴系统，士兵着上之后，即使孭住很重的背囊，亦都可以行很长的距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被 FBI 搜查住所的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在29号夜晚首度发声，他在福克斯今晚卡尔森的节目当中透露联邦特工对亨特拜登的硬碟不感兴趣，并且讨论了司法部将搜查朱利安尼的讯息泄露给反川普的林肯项目。朱利安尼透露，七个 FBI 特工在当日拿走了7至8个电子设备，还有2个别人的电子设备。朱利安尼说，他们非常非常专业，搜查令上面是说要收走所有的电子产品，但他们拒绝带走那3个有关亨特拜登的硬碟。当主持人问到，从传媒上的报道来看，司法部长是想知道你是否违反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说你代表乌克兰公民游说，没有申报注册，这个是一种犯罪。朱利安尼回答，我从来没有代表过一个外国国民，我怎可能一边为代理川普的乌克兰弹劾案辩护，而一边为乌克兰公民游说呢？朱利安尼还透露，司法部告知他的律师2019年朱利安尼正在为川普弹劾案辩护时，司法部就入侵了朱利安尼的 iCloud 账户。他说这些检察官违反了法律。当主持人卡尔森问朱利安尼，拜登说他不知道林肯计划的人是怎样知道你被抄家的信息，拜登亦都告知传媒他不知道搜查这一回事，你是怎样看的呢？朱利安尼表示，他很可能忘记了，我不确定拜登能够记住多少东西，但是30年来拜登犯罪家族违反了美国法律，这个就是他们想将我关进监狱的原因，所以检察官、法官部门监视我，这个是司法部门的耻辱。朱利安尼认为，只有在独裁国家才会发生类似的事，他希望下令突袭搜查的人因为侵犯他的宪法权利而受到调查。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美国联邦机构正在调查多宗在美国本土发生的神秘袭击事件，这些袭击事件都导致出现类似哈瓦那综合症的症状，分析可能与定向能量武器有关。报道指出，在去年11月，一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他从白宫南草坪走上车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不明状况而病倒，而在迈阿密亦都发生了一宗类似针对联邦政府人员的定向能量攻击事件。另外2019年的一宗事件当中，当时一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在华盛顿郊区放狗的时候遭到袭击，而这个地方离华府不远， 據報導，事發時呢一位官員路過咗一架停住嘅麵包車，一名男子下車從佢身邊走過，跟住佢嘅狗開始抽搐，而佢亦都感覺耳朵裡面有尖聲嘅噪音，並且伴隨住劇烈嘅頭痛。呢一啲官員出現嘅症狀，同2016年美國駐古巴外交官同探員出現嘅症狀類似。美國國家科學院認為，呢一類神秘嘅攻擊好有可能係某種形式嘅定向能量装置所造成的，而这一类攻击发生在白宫附近亦都格外让人担忧。据报道，一名了解这个事件的高级官员透露，最近在欧洲举行的简报会上，一名国防官员表示，在世界各地包括在欧洲和美国，针对美军人员的定向能量攻击事件越来越多。官员说，对这些事件的调查还未得出结论，亦都无法确定谁主导了这些神秘的袭击，但是表示中共和俄罗斯都有嫌疑。据 CNN 报道，一名白宫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美国公务人员的健康和福祉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目前国会议员已经向拜登政府官员施压，要求他们向公众披露更多信息。而在29号上午举行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参议员沙恩要求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类似袭击的事件和正进行的调查上，应该对国会议员更加透明。目前美国中情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已经展开调查。美军正在测试一套人工智能靴系统，士兵着上之后可以孭住很重的背囊走很长的距离。这个系统带有感应器和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通过感应到穿戴者各项身体的信息，并自动找到让行走者更省力的办法，将感应数据传导给行动助力装置来协助穿戴者行走。美军说，目前测试的版本可以根据穿戴者的步伐调整助力，测试系统在穿戴者全身使用40个感应器，再加上一个有128个电极的感应头盔，这些设备可以共同搜集穿戴者身体的信息，经电脑分析再调整智能靴以配合人体的动作。美军作战能力发展司令部研究员布拉德福德说，这样不单止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体怎样和人工智能系统配合运作，这些信息亦都有助于训练这一套系统。而家仲未确定呢一种靴是否真系可以减轻背囊为士兵身体带嚟嘅压力。跟住落嚟几个月，研究人员将会分析测试搜集嘅数据，喺夏季会议上汇报。近日拜登宣布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国同塔利班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五角大楼正在为美国同联军部队在之后可能会遭遇的塔利班袭击而作准备。根据塔利班同川普政府在2020年2月达成的协议，所有美国同其他外国军队都应该在5月1号撤离阿富汗。作为这个协议的一部分，塔利班亦都会停止袭击美国军队。但是塔利班表示，美国错过了全部撤军的最后期限，认为这样违反了协议。拜登曾经表示，他决定将撤军的最后期限推迟到9月11号。目前塔利班对于是否打算从5月1号开始发动攻击一直含糊其辞。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柯比近日说，如果我们认为今次撤军之后不会遭到塔利班的袭击，这样是不负责任的。他亦都解释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决定要在中东保留一艘航空母舰和几架轰炸机，还有一队陆军特遣部队的原因。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莱上将30号亦都对记者说，撤军行动很复杂，并不是没有风险，军方通常会为最坏的情况作打算，以避免措手不及。从阿富汗撤军涉及调动地面和空中部队、物资和设备，这些都可能受到攻击。出于安全考虑，撤军细节没有公开，但是白宫和几名国防官员29号证实，撤军已经开始。另外，美国国务院亦都在度采取预防措施。礼拜二，他指示所有驻喀布尔的使馆人员离开，除非他们的工作需要他们留在阿富汗。这一项命令远远超出了通常出于安全原因而减少工作人员的范围。 有報道說，即使是對阿富汗衝突最老練的美國分析人士，亦都不確定塔利班會有什麼後續行動。米萊將軍還表示，最近的趨勢令人擔憂，儘管達成停火協議有望實現，但塔利班每日發動襲擊的次數從幾十次到過百次。米萊說，美國和聯軍部隊撤離將會是對現任阿富汗政府的巨大挑戰。由於印度疫情持續惡化，印度醫院已經超負荷運轉，一些美國人報告說他們被醫院拒絕治療，因此美國政府正在敦促在印度的美國人盡快離開。據《每日郵報》29號報導，美國國務院已經發布了最高級別的四級旅行警告，並敦促美國公民不要去印度旅行，如果可能的話就盡量離開印度，敦促那些想要離開的美國人利用商業航班撤離。目前印度和美國之間每日有14個直達航班，還有其他幾個在巴黎和法蘭克福轉機的選擇，目前還未清楚美國是否計劃好像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和杜拜這樣取消來自印度的航班。29號，印度的中共病毒病例總數已經超過了1800萬宗，醫院和停屍間都不堪重負，在公園和停車場都有臨時火化屍體的火堆，每日數以千計的印度人利用社交媒體應用程式和個人關係網，為生病的親屬尋找醫院床位和氧氣。醫院的床位，特別是深切治療部的床位，在幾分鐘之內就被搶購一空。印度軍方已經開始在全國範圍之內運送氧氣等關鍵物資，並將會向平民開放醫療設施。專家說，印度希望為龐大的人口接種疫苗。29號印度開放登記，讓所有18歲以上的人從5月1號開始接受疫苗注射。而白宮說，作為援助項目的一部分，美國打算將自己訂購的阿斯利康公司的生產物資轉到印度，幫助他們能夠生產超過2000萬劑的疫苗。29號，皮尤研究中心發布了一項對2019年全美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報告。美國的人口普查每10年進行一次，這一份最新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過去的10年當中，美國人口總數增長了 7.4%， 而美國的亞裔人口數量已經達到2400萬人。皮尤研究中心還預測，到2060年，亦即是40年之後，全美的亞裔人口數量將會增加到4600萬，到時候亞裔將會成為全美國最大的移民群體。皮尤分析顯示，美國的亞裔人口來自亞洲的19個族裔，其中華裔佔全美亞裔人口 23%。 從地理分布來說，大約有 45% 的亞裔美國人生活在美國的西部，有 24% 生活在美國南部。報告當中還顯示，2017年全美1050萬的無證移民當中，有大約 14% 是來自亞洲各國。數據顯示，從2000年至2019年，來自亞洲國家不丹、尼泊爾和緬甸的亞裔美國人數量增長速度最快，而來自日本和老撾的人口數就增長最慢。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